锁链的使者，他还有个名称叫做搅乱天下的人，还记得吗？上次跟大家说把那个搅乱天下的人带来，哇，一个罗马帝国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竟然怕这样的一个老人带着锁链的使者，把罗马帝国弄得哇，到后来就知道，大家也知道，到了第三世纪，整个罗马帝国就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为国教的一个帝国了。好，那么除了保罗他本人这么样的被神大大使用，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决心跟毅力之外，加上圣灵的感动，到底他还有什么样的秘诀？难道只是他一个人做成了这个事情吗？当我们仔细在看圣经的时候，今天我特别要做《使徒行传》做个总结，因为我们接着下来要读别卷书了。那么我们要了解他还没有别的因素让他成为一个搅乱天下的人。这个搅乱不是捣乱，而是把福音，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福音化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这一段的圣经。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我们来读圣经。 PowerPoint 这边我们的荧幕常常没有，这边荧幕音组麻烦一下，不然我就要回头一直看了哈。我们使徒行传从十一章几节读到第就是几节到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历尽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下一节帮忙按一下 OK。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赞美敬拜你。早晨是你荣耀复活的主日，我们万膝要向你跪拜，万口要来向你称扬。耶稣基督，你是主，你是全地的主，你也在，你是乐意赐福，你是乐意赐恩在我们当中的主。你更自己差派你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将这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着这救恩的好处。今天早晨，主，愿你自己使用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解明，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加的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你的脚步而行。主，让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主，求圣灵这时候就运行在我们心中，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给我们那个启示的灵，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让我们可以得着你话语当中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托住整个教会，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与赞美。以上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一些，跟你旁边桌说，我们一起敬拜是有福的。 OK， 刚刚前面讲了使徒保罗，他除了他本身的因素之外，就是他有一间转化全世界的教会成为他的母堂。母堂 OK， 刚刚我们读了圣经可以看到安提阿的教会这个从地理上来看就是我们讲以色列或耶路撒冷，它是在这个地方。那安提阿在哪里呢？安提阿就在上面啊，在等于在现在叙利亚大马士的上面，大马士革的上面一些。他当时候呢算是罗马的2000年前算是罗马的第三大城市，除了罗马亚历山大，再来就安提阿，这个地方大概有50万人口。这个教会就是保罗使徒保罗的我们叫做母堂母会，他差派支持了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宣教，当然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保罗的成功跟他的成就不只是他个人或者是巴拿巴，更重要是他有一个母堂在这里。待会我会详细讲为什么一个教会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或是宣教士是这么样的重要。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他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能力，有他的恩膏。所以呢，不要轻忽教会啊！有些人可能信主了，刚信主教会蛮好了，信了几年以后觉得教会一大堆问题啊，觉得不要去教会，影响我敬拜，我自己在家看 video 看 YouTube， 我也可以放个 CD， 我也可以敬拜。这是他不知道教会是什么，他不知道教会神所赋给教会的权柄跟能力是什么，他不知道教会本来就是罪人的组合，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不完全的。神特别把我们设立在这边，就是让我们透过教会，透过教会的生活，透过在这边我们能够学习合一，学习被炼净，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成为一个荣耀教会，可以献给耶稣献给我们的主。那么所以耶稣要来迎娶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安提阿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在圣经里面占了这么重要的分量。所以当我们提到使徒保罗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安提阿的教会。所以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今天这个不太灵光是吧 ？PowerPoint OK， 我们先来看安提阿教会的典范。首先，我们刚从读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是在逼迫当中，是被在逼迫当中被建立起来的，站立得住的。所以，我们刚从19节、20节、21节看到，在耶路撒冷因为斯提反的事件呢。结果整个基督徒或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尤其是那时候的扫罗，就后来变成使徒保罗，我们读了圣经，他就到处追杀基督徒，不只是扫罗，所有的犹太人都开始追杀这些基督徒，包括罗马人。那么所以他们开始四散都好像看起来在逃命，可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只是四散好像在逃命，可是可以看到他们也边走也向人在讲道，也向人在传福音在逼迫当中不但他没有埋怨神，神啊我这么爱你怎么我受逼迫，没有，他受逼迫虽然在西家带卷在好像在逃命，但是在逃命过程当中仍旧在为主做见证。哇，很特别。那有些人只跟犹太人讲见证，有些人也向希利人，就像我们叫希腊人或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他们边走也边传，而且到后来到了安提阿呢，就聚集了一些人，那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子成立起来了。 所以教会不同于教堂，教堂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乃是一群人奉耶稣基督名来聚集在一起的，叫做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就在逼迫当中被建立起来了。所以弟兄们，当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当中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选择是抱怨呢，我们选择是离开教会离开小组呢，还是我们选择就被撒旦打败了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里面虽然碰到一些难处，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靠主喜乐，我们可以靠主继续传福音，我们不要被撒旦的仇敌谎言所打败。好像碰到一些困难，尤其是很多人要刚信主，有些人很多人要刚受洗的时候，前几天是特别的征战，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好，当我们越要热心爱主的时候，好像困难就越来越多，好像我们不爱主的时候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很正常啊，是不是？本来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但相信神有神，我们也知道还有撒旦魔鬼啊。当我们什么都不做，不敬拜神，不服侍神，自己在家享受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生命没有事情发生的。我说得很清楚，圣经说得很清楚，凡立志在基督面前敬虔度日的都要遭逼迫，你敢吗？愿意吗？我刚读了这一段圣经，我觉得哇，圣经怎么说那么直接啊？当你愿意过敬虔的生活，当你愿意服侍神的时候，我告诉你，逼迫就来了。圣经明讲这个事情。可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为什么要逼迫呢？撒旦不甘愿呢？你做一个每天做礼拜的基督徒，来听到基督徒，我告诉你，没有事情发生的。你就等着随时到天上去见主就好了。可是这是撒旦的伎俩，撒旦算了，你得救一个人得救就算了，你就不要动，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将来自己上天国算了，结束。可是当你要热心要传福音的时候，撒旦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你一个人就信主就算了，你怎么可以去传福音，他一定要阻挡你的。可是整个属灵的律都知道，我们后面还有位全能的上帝，你一次不怕撒旦的威吓，二次不怕撒旦的威胁搅乱，我跟你讲，第三次撒旦就要离你远远的。可是你一下就被吓倒了，哇，一进前要开始祷告了，就开始肚子不舒服了，要开始来教会了，就开始轮胎爆胎了，要开始服侍神，别人就开始对你有意见了。我告诉你，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律。但是如果我们坚持靠主走下来，我告诉你，你就会成为鬼见愁。有没有听过什么叫鬼见愁吗？有没有听过鬼见愁？什么叫鬼见愁？你看到鬼的时候，你是你跑还是他跑？你确定吗？好吧，你要跟你旁边桌说，你要成为鬼见愁。你要成为鬼见愁，你千万不要被撒旦一两句话一两个动作就吓了跑了啊，算了吧，我不服侍了，我不要读圣经了，我不要，这就是被撒旦唬了嘛。我们有上帝在后面，怕什么？所以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在逼迫当中他们成立了安提阿的教会。哇，撒旦不但没有攻击到他们反而成为了教会，而且基督徒这个名词呢，就在安提阿教会被开始使用了。其实这句话原来是一个讽刺的名词，哎呀，你看这个就是，哎，这怎么像耶稣一样呢？啊，什么事都是耶稣呢？怎么呢？打不还口，骂不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呢？怎么你愿意让人家吃亏呢？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笨的人呢？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才会干这种事情嘛。所以他就，哎呀，这一群人就像耶稣一样，就像小基督一样。原来是一个讽刺的话，但是这句话却正正代表基督徒的生命。到底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觉得说，哎，你有不一样吗？哎，我觉得看到你不太一样，有没有？我们很多弟兄里面有些经验，对不对？你碰到一些陌生人，他就告诉你，哎，这位先生，这位女士，我觉得你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是不是？不是因为你染了 紫色的头发，不是因为你穿了特别短的裙子，是因为你散发出的那个气质，跟人家跟你相处的感觉，觉得，哎，你这个人有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吗？所以安提阿的教会的这些门徒们，在当时候好像就被取了个外号，叫做小基督，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里面，你不用喊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当别人看到你说，哇，我觉得你跟人家不太一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所以盼望我们碰到逼迫，碰到还有诱惑，撒旦是用硬的软的都来，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打垮。但是我们要坚强，我们要知道常常靠主能够得胜。第二个，安提阿教会也是一个成全恩赐的人，成全恩赐的教会，就是这些人只要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他的恩赐就被发掘出来了，他的恩赐就被成全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当安提阿教会开始人渐渐增长的时候，哎，耶路撒冷当时候是教会的中心，那时候他们就派了巴拿巴，巴拿巴也是一个使徒，也是一个教师，也是一个牧师，他那时候等于算是母会就特别派了一个代表来了解到底安提阿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那时候他们只会跟犹太人传福音，哎，也听说了那时候还有希腊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种族也信了耶稣，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很好奇来关心一下安提阿的教会，所以特别就派了巴拿巴来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安提阿教会来关心。记住，关心不是监督啊，不是来管，而是哇，就看到了神的作为。所以巴拿巴圣经里面讲说，他也是个好人，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会成全人的人。那么所以巴拿巴到了安提阿教会之后，就发觉到看到神的恩，看到神的同在，看到很多人都归向了耶稣，就看到圣灵很强的工作，因为他们愿意照神的话，愿意照神的心而行，所以神就乐意与他们同在，所以信而归主的人就许多，教会就慢慢的就增长了。所以在这个教会巴拉巴来看的觉得非常非常好，可是他也发觉到这些基督徒似乎都是刚信主的，那么圣经的基础、灵命的基础感觉到都还是比较浅，因此呢他就有感动，他去找了一个帮手。这个帮手是谁呢？就是当时候我们称为扫罗，就是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人。那时候他刚信主很热心，可是因为很多犹太人要杀他，所以呢保罗就暂时避到了大树去这个地方。那么巴拿巴有感动，觉得他需要一个帮手，因此呢特别三顾茅庐。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啊？孔明诸葛亮去邀请，特别去邀请这个扫罗。其实那时候扫罗大家还对他有点问号，因为他终究原来是逼迫基督徒，是杀害基督徒的。他虽然好像信了耶稣，可是他就避到了大树去，所以呢其实大家也渐渐忘了他。可是感谢主，我相信圣灵在巴拉巴身上动工，他特别跑了一趟大树，也邀请了扫罗来与他一起来同工。我们就知道扫罗是很有圣经基础的，也很有生命力的。那巴拿巴就看上了扫罗，就是后来成为保罗，所以他看上了他，也邀请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他不是好人，他是一个乐意成全人的人，对不对？保罗是比较强悍的，那个巴拿巴是比较保守，比较内敛的，比较牧养型的。可是呢巴拿巴可以接纳保罗来到这个教会与他一起同工，因为他知道个人恩赐不一样，个人个性也不一样， 可是需要不同的恩赐在这边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因此呢，巴拿巴就邀请了当时的扫罗，后来成为，我们就讲保罗好了，就来到了安提阿教会，跟他一起来同工，一起来牧养神的羊，一起来做教导，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看到第一个，巴拿巴有这样的一个心胸，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好像这个伯勒找到了千里马一样。阿们吗？弟兄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心胸呢？我们看到跟我们个性不一样的人，跟我们做事不一样的人，跟我们说话不一样的人，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是觉得他们很烦吗？我们觉得很讨厌吗？老是沟不通吗？还是我们可以用神的眼光，用巴拿巴的眼光看到，哇，这是神将来要重用的仆人，他也许他的光芒四射，但是感谢主，在保罗在他的这个刚开始的路途当中，其实就是因为巴拿巴看中他，成全他，接纳他，以至于保罗可以被成全起来。阿们吗？想想看，你们的小组长有没有为各位做牛做马啊？不断的来个啊，来这个啊，没关系啦，生气了哦，啊，谁又不高兴哦，啊，谁又怎么样哦？过两天又不来聚会了，过两天谁又惹到他了？过两天又听到谁谁谁又在讲他了？哇，小组长东奔西跑了，到处要去啊，没事啦，神啊，耶稣爱你啦，不要怕他，我与你同在啊，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感觉这样子？啊，我们教会小组长真不容易啊。都在做这样成全的工作，因为整个牧养是需要花时间去陪伴的，需要时间陪伴。一个千里马，它不是一下子就成为千里马，它需要花时间。所以恩赐，我们这边讲的，需要被发掘，而且需要被操练，以至于它可以被成全起来。感谢主，我们教会改成使徒信教会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五加一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就在做这事情。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恩赐可以在这边被发掘出来。我讲的恩赐跟才干不一样哈，比如说你会弹钢琴，那个叫做才干，因为你从小学钢琴了，那么你会弹钢琴，这叫才干。但如果你从来没学过钢琴，那手指头一放下去，哒哒哒哒哒哒，啊，那叫做恩赐，这是上帝忽然间给你的，明白吗？我们稍微区隔一下，这两个都是神可以用的。啊，你是学会计的，很好，你有才干。啊，你是学 MBA 的，很好，你会做管理。可是假设你原来什么都不会，忽然间来到教会，哎，就会了。有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忽然间就会了一些事情？哎，就这么少吗？拜托吧。有没有原来不会唱、不会敬拜的，忽然间会敬拜的？有没有？哎，你看。有没有不然原来有没有不会讲话的，忽然间就会讲话了？有没有？有啊，我儿子啊 ，Jason 啊，就这样子啊，不是吗？嗯 ，OK， 要明白恩赐什么，我就讲一下，我很快，大家都听过了。今年是奥克兰灵粮堂20周年啊，我很荣幸。是奥克兰灵粮堂，当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是4个家庭成立的，那个4个家庭没有一个人有神学院没有一个人有神学院学位，我们就成立了奥克兰灵粮堂。我觉得周神柱牧师很勇敢，敢用我，然后我觉得上帝更勇敢，他也敢用我。我跟大家讲，我那时候圣经可能还没读过一遍嘛 ，OK， 那我就成为传道了。我说有没有搞错啊？成为传道了 ，OK， 但是当然有神的呼召。可是教会分配啊，我们4个家庭每个人分配，有人会教导，有人会讲道，有人会这个做这个使徒，有人会做。他说：“哎，你牧师不是那时候说首伯，教会没有人带敬拜，你是学音响的，你来带敬拜。”我说啊，哎，我说学音响跟敬拜是有关系，但是截然不同。他说不同吗？我说很简单。我的耳朵可以听出来谁唱的不对，谁弹的错。我知道谁音乐家啊，红这个郎朗来跟我弹，我可以告诉他哪里弹错，你明白吗？但是我告诉你，这也是恩赐。我不是学音乐的，但是我可以告诉所有音乐家，你唱错了，你哪里弹不好了。 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录音师需要这个能力，告诉郎朗你哪里弹得不好，你敢对他这样说吗？我从来没有学过钢琴，我连五线谱都不会看，我可以告诉他你哪里弹错了，因为你知道音乐家需要录音师告诉他你弹错了，你可以不要继续弹下去，否则你浪费时间嘛。你弹了整首歌中间错了，你不是整首不能用吗？所以他弹错，你就要告诉他你弹错了 ，stop。他会很生气，你是哪一颗葱啊？告诉我弹错了。这叫恩赐，我跟神求的，因为我真的听不出来，我也不会音乐，但是因为神把我放在这工作当中，我神啊，你要帮助我听得出来。所以我的耳朵算锐利，明白吗？是因为我知道是上帝给我的啊。要不要这个恩赐？要就要用啊，用不是自己赚钱用。好，这是比较早期，我几十年前开始从事这行业的时候是这样。这到了教会，做音响跟敬拜有关吗？有没有关？你叫 Jason 来带一下敬拜。我说哎，是跟声音有关系，跟音乐有关，但是我唱的歌是哆来咪发嗦来西哆，有没有听过？觉得音乐家听起来这顺耳吗？完全乱七八糟，对不对？我会唱，不，我会听，不代表我会唱啊。我的舌头、喉咙不在我的控制之下啊。我虽然知道这音不对，我唱不出来那个音啊，明白吗？可是教会没有人啊，没有人带敬拜啊，那我只好硬着头皮就带了。芳芳做见证人，对不对？芳芳是天才，是真的神给他恩赐，他可以反过来弹钢琴了，可是不是？芳芳是不用看谱，他听过一遍音乐就可以弹出来的，明白？这叫恩赐。我呢，没有人可以做，教会没有人可以做，只有我啊！我的主啊，帮助我！我跟神求了。没办法，那时候还没有 YouTube 嘞，是不是？我得找乐团，我自己在上面带敬拜。我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怎么带呢？我跟神求啊，求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忽然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明白意思了吗？忽然间可以唱了，哎，音准了。当我也花功夫去学，但是学音乐都知道，你学音乐不是三两天的功夫嘛，是不是？所以那时候我就依靠神来带敬拜，来带大家唱诗歌，明白吗？可不可以做？这么少人点头啊！我跟你讲，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是因为神可以做。你要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超自然的神，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你相信这事？各位相信这事情吗？还是太小声了吗？你真的要有这个心来相信，否则信仰对我们来说没有差别啊，是不是？我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因为超自然事情发生在你我的当中，我们才让别人看到，哇，真的有神啊，真的有神啊！因为超自然事情发生，恩赐就是这么回事。弟兄姐妹，教会开始走着不同恩赐的意思，我们希望每一个人至少有一到两个恩赐，可以吗？你不要轻忽上帝要给你的恩典跟祝福。上帝可以让小的变成软弱变刚强，可以让你的年长的变年轻，相信吗？相信吗？你过去不能做的，你现在可以做，因为耶稣基督，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叫做恩赐。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自己的我们的神，不要轻忽自己。而小组长邀请你做一些事情，你不要第一个就三步政策，我不会，我不要，我不想，有没有听过？每次小组长邀请你，小组长对不起，我不会，第二我不想，我不要，我没时间， 每次都是三步政策，给自己一点空间，给上帝留。小壮，我真的可以带吗？你就问小壮，我真的可以做吗？我跟你讲，不是你勇敢，是他勇敢。因为你的小组乱带，他得后面擦屁股啊，明白吗？他告诉你可以带啊，你可以带，好，你就勇敢的去做嘛。做了以后，小组长负责嘛，而且最后还是我负责。李牧师，你们教会小组怎么品质这么差呢？我得处理一下，是不是？所以不要轻忽，不要忽略上帝的能力，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看过于自己所当看的，走在中道，凭着信心来服侍神。OK， 所以呢，在这里他恩赐被成全，可以看到这教会里面有几位的先知跟教师。弟兄姊妹，这教会成立没几年呢，一两年都不到啊，可能不到一年了。圣经已经记载说，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位先知跟教师，明白了吗？哦哟，我要培养一个先知，可能要十年、二十年，这是用人的想法嘛？要培养一个教师，哎呀，十年、百年树人，可能到五十年以后他才可以做教师嘛，是吗？这是用人嘛，自然律嘛。可是什么叫超自然呢？在一年之内，他们教会就有先知、教师出现了。哇！这不是我说的，是上帝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有先知、有教师、有不同恩赐在这个教会当中。弟兄们，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神、看教会、看自己。我们吃亏是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超自然的恩典跟能力。恩赐本来就是圣灵随己意白白的给你的，你只要祷告教会，神啊，我小组有什么需要？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常常去问你小组长嘛，教会有什么需要？哦，有这个需要，我不会耶，怎么办？小组长说，对，我也苦恼哎，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人了，怎么办？我们就来祷告嘛，搞不好神就拣选你，你忽然间不会带敬拜了，今天神就让你带敬拜，为什么不可以？当你会带的时候，你不要自己骄傲，你看我带敬拜了，不是，你要知道是神，如果不是神给你的，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嘛。所以记住，恩赐是白白给你的，所以各位一定要发掘你的恩赐，神给你的恩赐，好吧？跟你旁边说，我说要发掘神给你的恩赐。下一页，相异却同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安提阿教会当中，他描述了，他不但有先知跟教师，而且他描述了一些人，他的名字跟他的特性。你可以看到，他有从母会来的巴拿巴，非常有恩赐能力，而且信仰有基础的。那么扫罗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还不确定他到底怎么样。那么还有称呼这个尼杰的西面。这边简单来从原因来看，他就是个黑人，他就是个黑人，可能从非洲过来的，还有古利奈人入球也是一样。那么他们再有不同的人，那么这边有一个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讲到他就是一个贵族，他是跟这个西律一起被抚养长大，他在皇宫里面长大的。所以这里面包括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但这种阶级是还算蛮画得很清楚的。可是在教会里面，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却是可以放下自己的身段，他们不去看，哎呀你是黑人，哎呀你是什么样的，你是奴隶，哎呀你是犹太人，哎呀你是希腊人，哎呀你是贵族，哎呀你是有钱人，你是没钱人，你是有知识的，你是没知识的。没有，在安提阿教会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分离。哎呀最讨厌，哎呀跟某某人在一起聚会的，我最讨厌跟，我最喜欢跟什么样的聚会的。在安提阿教会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虽然从不同的地方来， 不同的社会阶级、工作不同的背景，可是他们却怎么样可以在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同心。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教会是一个最棒的地方，这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种族，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了。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追一些讲员啊，我们知道特别啊，远志明来了啊，我们这个那个时代人特别喜欢听哇，他讲的话就是我心里面家乡所讲的话，哇，太好了，觉得超级的亲切。可是呢，我说那远志明来牧养你好不好？千万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稍微有个小动作，他马上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明白我在讲什么啊？可能我们刚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喜欢听一些觉得哇听起来很有复合力，很有一个共鸣的感觉，因为他讲的就是我们家乡，就是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是，这从表面层面来看，一般的层面是我们容易被我们同质性的吸引啊，我是做 IT 的啊，我是做 finance 的啊，我是喜欢旅游的，是我们刚开始可能被同质性的来吸引过来。可是如果你信耶稣一年两年，你之后还是用这样的心态来跟大家弟兄里面在教会里面相处，弟兄里面，我要说这是一个亏欠，没有在生命里面成长起来。我们要的还是表面的 social， 我们要的还是表面的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够同心合意，在相义当中可以同心呢？没有别的，弟兄们，就是生命被破碎，生命被对付。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破碎、不同的期待或自己的喜好背景来到了教会，我们能够推销自己的想法，我们希望找到更多的共鸣点。但是呢，弟兄们，在属灵当中不是这样 work out， 在属灵当中我们是在十字架面前一起来被面对，一起来被破碎，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曾经被扭曲过的生命，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坚固的营垒，而我们需要来面对，来需要被突破，需要被拆毁。弟兄们，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我为什么要拆毁呢？我为什么要被对付呢？我过得好好的，但是我们有太多的老我跟罪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透过小组，我们透过服事，尤其是服事，我跟各位讲，你只有在服事当中才会看到你生命当中的软弱，你才会看到你只能跟某些人可以一起同工，你不能够跟某些人同工，你只能别人听你的，你不能够听别人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生命的问题，简单讲吗？但是你没有同工，礼拜天好不好？好，哎，平安平安，大家都好得不得了啊，是不是？有人告诉我，我没有 base 名单，我去邀请人的时候，我的 base 名单每一个人都说他生命过得很好，说哇，有这么完美的人生吗？我很简单嘛，你跟他生命不够，他干嘛告诉你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呢？你告诉我谁生命没有问题，谁家没有难念的经，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很美满的人生？哇，我的生命太顺了，家庭顺利，哇，婚姻顺利，我学业顺利啊，事业呢钱多事少离家近，哇，身体健康 OK， 要什么有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嘛。为什么你 base 名单告诉你说我 base 名单都没有需要祷告的事情？很简单嘛，你跟他关系不够，他干嘛告诉你礼拜天来招待好吗？好，平安好，心中在淌血啊。哦，谁能够了解我心中的痛呢？是不是？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需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需要得医治，我们需要得到健康的被建造起来。安提阿教会 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大家一起来到十字架面前，一起被破碎，一起在主里面十字架面前合而为一，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盼望弟兄们不要浪费你们在教会的时间，因为我们是移民的教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被调到墨尔本，调到布里斯本，甚至于要回国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把握我们当下，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愿意主啊，我在这里，请你来调塑，来塑造，来磨练我，让我真的是配得上基督徒这三个字，小基督。不要再躲躲藏藏了，不要再只是想说基督耶稣啊，我信耶稣你就要祝福我，让我一帆风顺。不，信耶稣最棒的地方就是生命被改变，越来越像基督，好不好？跟你旁边说，你要像小基督。当我们都成为小基督的时候，弟兄们，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了。第四个，他们是渴慕亲近神。短短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很多的内容。他们这边，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不是为特定的事情进食，不是为特定的事情来侍奉主哦。记住哦，我们通常都是有事啊，不是哦，我明天要开刀，哎，今天我们来祷告吧。啊，明天我要找工作啊，小组长陪我进食吧。你不要操持小组长啊，小组长很多事情啊，你找工作他就要跟你进食啊，你要看医生他就跟你进食，他还吃不吃饭呢？所以这个教会可以看到，他们不是因为有需要，他们 routine 的，他们就不定时的或定时的就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怎么侍奉主。记住哦，他们不是说主啊祝福我，我要买房啊，安提阿50万，三大城市现在是最好买房的时候啊，主啊把房地产给我啊。 No, 他们侍奉主，他们 worship God， 不是因为他们有需要，不是他们有什么 purpose，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来敬拜侍奉主。侍奉主怎么侍奉呢？发单张，做招待，侍奉主。不要忘了，他们侍奉主是就在一起祷告敬拜，在神的眼中，不是你要跑来跑去才叫侍奉主。在神的眼中，当你祷告敬拜的时候，在神就算你在服侍神啊。哇，这个观念要弄清楚啊，而且神还特别写下来啊，是不是？还记得马大玛利亚吗？不是马大不好，马大也很好，可是他失去上好的福分，在忙乱当中他 complain。 可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就是一个渴慕来亲近神，一同来敬拜神，而且还进食了，没有什么目的，就觉得他们需要用进食。所以这边讲到说敬拜好像祭司来供职，那么进食呢，敬戒食物是为了要刻苦己心，让我们可以更专心的定睛在神的面前，不要再担心等一下聚完会我们要去哪里吃啊， Mandarin Center 吗？还是去吃麻辣锅呢？明白吗？当你定义进食的时候，你就不用再想下一餐吃什么，明白了吗？你心里面只要想主就可以了，这叫进食啊。所以感谢主，所以让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祷告敬拜的教会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祷告中心呢，下一页，我们感谢主，从6月份开始啊，我们这一次会提供全教会使用幸福上路灵修本。我们盼望帮助弟兄姐妹用最浅显的幸福上路，每天有一篇一节经文，那么来灵修亲近神，有个很简短的祷告文。有人说牧师那很浅，我说我知道很浅，但是好不好，我们第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把很浅的事情能够先养成一个习惯，哦，我就觉得很满意了。我不要大家写了很多的计划，可是没有做到，那就白做了嘛。 所以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希望《幸福商路》这一本的灵修本，我们开始使用，每天读一节经文，每天真的不到十分钟，你就可以把灵修读完了。读经文有祷告有默想，十分钟而已，最多不超过十五分钟。我们盼望就是帮助大家弟兄姐妹，透过这样灵修能够来亲近神。而且感谢主，在祷告中心也在七月要操练幸福收割的四十天的连锁禁食祷告，那就完真的了。那就要大家认领，一个礼拜我要认领一餐两餐三餐都可以，我们就透过禁食，我们能够专心的寻求神。同时祷告中心会发给大家一些祷告文，也不会大家就是蒙着头不知道在祷告什么。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同工们非常的用心，就是让弟兄姐妹确定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亲近神，大家都可以好好去经历神。尤其是幸福收割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口称耶稣，你没有办法因为靠着辩论让人家信耶稣的。我说过从来没有人因为人辩论来信耶稣的，他就算信也是口服心不服。但只有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他才会真正能够来信耶稣。而我们就需要透过禁食祷告一起来经历。阿们吗？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跟你旁边坐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亲近神。下一页，尊圣灵为主。当他们在侍奉主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话了。哇哦，羡不羡慕？你有没有希望你祷告的时候神说话了，好不好？好，对不对？我们每次祷告都希望神啊对我说话，可是我们常常祷告都到天花板就下来了，对不对？觉得上帝你离我好远。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讲过，我们需要花时间。你不是有求才来神面前，神啊我要不要嫁给他，你平常都不听神的声音，忽然间要不要问他嫁给他，这太困难了吧。所以平常我们懂得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很习惯对我们来说话。所以圣灵这时候就对他们说话了，可能借过其中某一个同工，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人说我觉得我有个感动，圣灵说要为我为谁为谁为谁，哎，中文再讲一次，要为我，我是谁啊？这么小声，再一次，我是死谁？圣灵嘛，圣灵是谁？神啊，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圣灵不只是能力感觉而已，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可以决定事情的。所以圣灵说话了，三位一体的神，圣灵说要为我，为圣灵，为三位一体的神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就是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可以看到教会的主不是主任牧师，不是同工，不是你我，是圣灵，是主。而他们在这里，他们凡事寻求神，神啊你有什么心意，你是教会的主，我们该如何跟随你的脚步而行。我想不是同工的问题而已，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责任。小组长也需要啊，小组长的祷告，主啊，主圣灵啊，小组该怎么走呢？我们个人也需要啊，家庭也需要啊，做父亲的，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做妈妈的，也需要祷告，主啊，圣灵啊，你要带我们家去哪里呢？你要我们家做什么呢？你要我们家怎么样来服侍你呢？都要寻求啊，不是只有大事寻求，小事不寻求啊，凡事寻求。我想我真不夸，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听到神声音的十种方式，大家还记得话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而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就去做主要他们做的工，不是我们教会的野心计划想法，不是，是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照着你的心意去做。所以他们愿意亲近神，愿意心中尊主为大，神就对我们说话。好，我们不要常常用神来做盖章，好吧？ 神啊，这个事情我要了，你看着办，你不给我，你就是不爱我 ，OK？ 你最好尽快快快的实现我的梦想，表示你爱我，对吧？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 ，It's OK 了 ，It's OK 了。但是最棒的就是主啊，这件事情你有什么心意呢？这个男人在我生命当中为什么出现呢？主啊，你告诉我你的心意，让我知道要把他踢走，还是要继续跟他交往，啊，这样可以吗？OK， 好，最后是凭信心来差派。于是进食祷告，记住，这是不同时间咯。第一个，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然后呢，然后他们又再次的怎么样，进食祷告。很好玩哈，他们不是冲动。他们不是哦，圣灵说好，赶快我们就差派了，没有。于是就这件事情，大家放在心里面。哎，我有个感动，我觉得圣灵好像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宣教。OK， 弟兄姐妹、同工们，我们就放在心里面继续祷告，好吧？我们下次聚集的时候，我们再次来祷告，我们来求印证。弟兄们，印证是很重要的，不是冲动。哦，圣灵说，我们赶紧做。啊，大家都拿鸡毛当令箭，谁不都说神说啊？谁说不是？我们要来查验，尤其跟你的属灵遮盖，要去查验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神他是教会的元帅，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自己会调兵遣将，他自己会安排人。你知道吗？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很难呐。如果你了解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安提阿教会两个最主要的同工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最主要的支柱，两个人，巴拿巴跟谁？保罗。哎，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意思吗？这教会才成立不到一两年，然后呢，圣灵说把那最好的给我拆出去啊！我，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是可能巴拿巴是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哦，因为是母会拆过来的嘛，大家都没有经验嘛。巴拿巴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怎么运作的，怎么样帮助教会建立起来了。保罗你也知道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圣经知识很强，是一个教师型的，所有的教导都在他身上的。圣灵说把你的主任牧师，把你的这个教师的这个这 主任教师这两个给我拆出去，你要吗？要，你要不要祷告说啊，祷告把 Very 跟 Nick 帮我拆出去，成立小组啊，那怎么办呢？把 Eunice 拆出去啊，再开一个小组。马克思说啊，把青青姐拆出去带一个小组啊，把陶燕姐出去拆一个小组啊。你明白这个反应吗？请问你怎么反应？圣灵说把你们当中最好的拆出去啊！上帝我怎么办啊？谁喂养我？谁来关心我？谁来教导我？我什么都不会啊。明白这个关系吗？请问安提阿教会怎么反应？他们马上求印证，进食祷告求印证，确定是从神来了，于是二话不说，立马怎么样？按手在那，你们走吧。哎，这个是很不容易，看起来只有一句话，可是你知道那内心的挣扎。哎，我们才信主一年啊，我们还是幼小的小羊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啊。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可是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凭信心来差派。上帝既然你说话了，你一定为我们负完全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查验这是神说的还是人说的，人说的不要理他，神说的我们就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不要凭自己有限的头脑去想不可能就完了嘛，好吧？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跟你旁边说，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好，最后 OK， 可以看到他们就凭信心把巴拉巴跟扫罗就差派出去了，所以就成就了非常伟大的事工。最后我要讲到一个属灵的遮盖的关系，就讲到教会。保罗不管他到哪里宣教，他最后会回到安提阿。虽然他已经是大有能力被神操练成为一个福音的战将，但他永远回到安提阿去跟安提阿的同工们报告分享他的工作。因为保罗知道属灵的次序，神的心意在教会的当中，不是个人当中。这圣经不断的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常常搞错了，一直骂教会，一直对教会不满。你要明白，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他最宝贝的就是教会。他难道不知道教会有问题吗？知道，但是他能就把最高的属灵权柄，你在地上释放什么，我在天上，你在地上释这个捆绑我就什么，这是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给你个人的。你再有大的恩赐恩高，你没有教会 nobody， 这样明白这意思吗？同样的，你没有小组，你再有恩赐才干 nobody， 你看不起小组长，你不去顺服教会的 nobody， 在属灵次序当中，你是随时被撒旦魔鬼击垮的人。不管教会怎么样的软弱，我告诉你，他总是耶稣基督的媳妇，明白意思吗？你要明白那个地位、权柄跟角色。我再怎么差，明白吗？教会再怎么烂，他总有那把钥匙，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可以在这边捆绑撒旦魔鬼的座位。这叫做教会。保罗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常忘记，我们追求一个属灵的伟人，我们不要忘记他原本的教会。这是一个属灵遮盖关系。你的小组再怎么软弱，你要尊重你小组长，因为是上帝所 appoint 他的。你要学习去跟他沟通，你要学习得到 proof， 得到祝福，也是一样的。家里面父母亲也是一样的，你父母亲再怎么烂，千万不要放弃跟他的沟通，千万不要放弃，不要忘记这是上帝所 appoint 他做你的父母亲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遮盖，而这个属灵的遮盖对保罗整个侍奉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每一次他都要回到安提阿来报告、来分享，受安慰、受装备、受造就。所以他每一次都回到安提阿。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来念一下，预备起，逼迫中站立，属灵的遮盖。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教会1503的整个好榜样。这七个点是我们教会要学习的。最后我特别提到1503宣教网络，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始让大家越来越清楚怎么样来做这个宣教网络。为什么叫1503宣教网络？因为我们现在有北雪林粮堂，有恩典林粮堂，将来有中雪梨。所以我们将来弟兄姐妹们出去的时候，你是哪一个教会的啦，你就不用再想我是恩典的，我是北雪梨的，我是中雪梨，不用想那么多，我是1503的。这样简单吗？跟你旁边说，我是1503的。大家会问你1503是什么？感谢主，刚好跟他传福音，明白吗？你一定要明白1503是什么，好吧？所以整个我们就是在一起，我们所有的资源在一起，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要传福音，更有果效的来传福音。好，有时间我再慢慢跟大家讲。但我这边再提了一下，就是说我们教会虽然是使徒性教会，但是我们能就是一个细胞小组教会。我们小组就是我们教会整个的基本的细胞。我们可以看到细胞在这里。那么细胞它是需要，它是死的还活的？哎，你怎么知道细胞是死的还活的？哦，会动，还有呢？ 会分值的嘛，他就正常的嘛，如果他不动他就死的嘛， OK。 所以细胞的一个养分就是我们跟五虫，我们知道整个的细胞是需要七大营养要素才可以供给这个细胞让它正常的成长起来，那个也正常的分子起来，所以它需要供应的。所以在这里很简单，每一个小组就是我们的细胞小组，我们的五虫五加一就是我们的养分的供应。所以我们盼望污染是教师传福音的先知敬拜这个行政都是一起来帮助这个细胞小组能够健康成长能够分子。所以对不起我说一句话，如果小组一直没有分子 something wrong、okay? 小组一直没有成长 something wrong。 我想每一个小组是不同，但是长时间来看我们要看到一个人健不健康，他是有没有在成长的，有在成长。好，所以一个小组他正常他要分子他要成长，就好像说我虽然很喜欢 Jason， 他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我还是希望他结婚啊，是不是？他自己成家立业啊，是吧？简单讲这样，他如果都每天保持15岁跟我每天微笑，保持七八岁跟我微笑，每年都七八岁，你觉得我会不会担心？好可爱啊，你看每年都七八岁耶，可不可爱？好可爱哦，你看今年还是七八岁，哇，五年以后还七八岁，哇 Jason 好可爱哦，我赶快带他去看医生的嘛，是不是？哎，小组为什么不会呢？为什么两年不生长不分子 不分出去你还觉得好可爱啊？哎呀，我们就习惯这样子啦，你看多可爱，something wrong 啊，细胞怎么不会是分子，教会怎么不会增长呢？教会一定有问题了，我一定要去解决我的问题了。小组也是一样啊，他没有分子的能力了。其实分子不是为了我们要做业绩，分子是让更多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得着福音被建造起来，我们要明白这个特质。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幸福小组，好吧？最后很抱歉时间比较长，这边我特别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有个弟兄画了这个图给我，哇，叫启示性的绘画，但是没有时间讲，好吧？特别讲到五虫跟这个叫这个牧养的关系，怎么样去往前走啊？这是你要想象这个立体的哈。抱歉，已经没有时间了，很抱歉。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弟兄一听到这个细胞跟养分的关系，就神就感动他画出一幅图画出来。我其实要讲，但是抱歉没有时间讲，下次再讲。那最后我要放一个 video 好不好？这有一点点时间，就是上次幸福教放过了，我看过好几次了，那我觉得一定大家需要看一次，好吗？期待看吗？好吧，我们就来想来再看一下这一段的 video。 好，我们关灯来看一下这一段 video。
我自己去看看，
别去！
紧急求救！紧急求救！呼叫海防队！我们是罗斯玛丽号客轮，引擎机房爆炸，船身下沉，有乘客落海，请求支援。
收到了，罗斯玛丽号，海防队紧急公告：北纬44度，西经127度发生惨难，海域附近的巡逻舰请尽快识别救援行动。
报告海防队。这是圣女号，我们就在附近海域，现在马上前往救援，预定七分钟到达，完毕。
菲尔班，
队长。附近海域有我们的巡逻舰艇，就是圣体号。船上的无线电指挥中心刚刚回报说，他们有64名舰组人员，24艘救生艇可以支援救难。
很好，你马上把客轮详细的坐标方位告诉圣体号，叫他们马上安排，五分钟内回报状况。
遵命。
一等兵穆杰克， 你的第一趟任务恐怕挑战很大。
你是谁？
别管我是谁。朋友，你即将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我没空陪你抬杠。
我问你一个问题，巡逻舰的责任到底是保护船上的设备呢，还是执行任务？
这艘船的任务应该非常清楚，不是吗？
没有错，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很清楚的。杰克，我们就要开进危险的海域，海上有船只遇难，不过当然是留在船舱里比较安全。到时候你得做个选择，是挺身而出，还是留在舒适的船舱里袖手旁观呢？
对不起，我先失陪了，我还有事要做，宴会就快开始了。
别忙，宴会很快就要结束了。
请注意，船长下令，全体人员马上到二楼甲板向军士长报到，参与紧急救难行动。军士长正在预备救生艇，需要人手，请跟我来。
紧急救难行动？你看看，他把我的地板都弄湿了。亲爱的白士官，我可以跟你打包票，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有救难行动。
可是，长官，
你想想看啊。在这种恶劣天候出船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肯定是偷鸡摸狗的人，这些人做坏事碰上了危险，那是他们的报应啊，怎么可以叫我冒险去救他们呢？他们死了活该。
可是长官，我们是救难艇，
先求自保是本舰的最高原则，你想把大家都害死？
不，长官，我不敢。
我们之所以会上这艘船，就是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平平安安，不受到风吹雨打。白士官，这一点你听不懂吗？
是，我懂。但是很难懂。长官，我先离开了。
一等兵穆杰克，你也想跟着这个人去做傻事吗？那么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21:45，准时到小教堂做礼拜。
军师长，
是，早该到了，过了这么久。不对，这怎么回事啊？就只带了这几个人手，怎么样？你是搞不清楚状况吧？我这里24条救生艇通通都准备好了，你才带6人来，怎么救难呢？
我知道，
不是，一艘救生艇需要2个人手，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有76个人掉到海里，我们只出动3艘救生艇够吗？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不够，根本不够。
这么低的水温，海里的人快撑不住了。结果你只带了6个人手来，你说上头到底在做什么？
3、2、1，走！
根本就不可能从右舷接近。现在新型救生艇的设计，必须从船尾把人给拉上来，
浪高十几尺，你想把人从船尾救上来根本不可能。相信我，我跟军士长研究了三个礼拜，操作守则我都会背了。倒是你，请你用功一点。
那你有没有亲自坐上救生艇试试？
外面风雨真大，还好我在里面，我去做礼拜了。
没错，圣艇号发生船难的是从温哥华出发的罗斯玛丽号，船上有船员12名，乘客64名，请立刻回报目前的救援状况。
已经出动3艘救生艇进行抢救完毕。
圣艇号，我是美国海防队队长梅杰，我命令你们动员舰上所有的人力物力，全力投入救难行动，不得有误。如果你们不去的话，那些人就死定了。他们明明有足够的配备，64名舰组人员，24艘救生艇，却只出动了3艘。
看到这边，那么这一段 video 特别就提到了有个圣体号，有个总部，有个船难啊，提到了圣体号其实就像教会一样，教会它看起来也蛮豪华的，也蛮舒服的啊，因为我们把这些受难人救到了船上，在这个船上可以擦干身体，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环境，在这边可以敬拜神，在这边可以彼此的团契，享受与神美好的关系。可是这个艇其实不是一个游艇，这个圣体号其实是一个救生艇。上帝赋予教会的角色，他不只是把人带到教会当中得救，享受神的救恩，这些都是很棒的，我们在这边彼此团契敬拜神，我们经历神的作为。但是呢，神设立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乃是一个救生艇。神要我们 不仅仅在这边享受神的祝福恩典，神要我们看到那些还在大海当中浮沉即将沉沦的人。我说我们所有的事情，包括敬拜神、亲近神、与神，这些将来都可以到天上做，唯有一件事情在天上做不了了，就是传福音。 因为审判已经过了。而我们需要在审判在人沉沦灭亡之前，我们需要扶他一把。这个片子我看了好几次，每一次都很感动。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这一次我们在跑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这样心情，我们能够与人来分享这福音好处，让我们不要忘记神赋予我们最起初的使命是什么，而没有失去神对我们托付。最后我们特别今天有一个幸福小组差派礼，我们特别请这个幸福小组，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幸福小组目前是我们讲华人界最有果效的传福音方式之一，鼓励大家一起参与传福音的行动，用团队的方式继续兴起教会传福音的火，以神的爱激励每一位基督徒接受装备，勇敢地走出去做生命见证，传福音给身旁的亲朋好友。好吧，抱歉时间拖了一些，但我还是要请这个今天这次的幸福小组召集人 Brend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幸福小组，我们拍手欢迎他。
谢谢大家。 Hello， 哎，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哦，我本来准备八分钟，今天时间我就卡掉了一些些。OK， 所以大家平安，我是北区的陆家小组 Brenda， 所以谢谢教会跟牧师还有福音中心，真的是给我这个机会当这次幸福小组的召集人，我觉得很有荣幸，有更多的机会跟主同工。可是我当时候我有很多感动，说我就跟区长跟牧师说，哎，牧师，我觉得我有感动，想要做幸福小组主召集人。然后牧师就说，哈，你已经教会接这么多事，你可以帮忙吗？然后你的目的不是来读生培的吗？要灵修祷告，要认识神。我看到你都已经开始有点落掉了，你是不是事情太多啊？没有，太多太多了。其实，可是我就觉得，对啊，对，我是来教会是要读经祷告认识神的，我真的不是来做事工的。可是事工怎么越做越多呢？所以其实对，可是还是有神一直跟我说，其实我自己祷告大概三个月六个月了，就一直说有要去做这件事。然后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要去贴人家冷屁股，你知道传福音都是贴人家冷屁股嘛，因为他们不懂福音不懂神，他说你干嘛那么烦啊，一直黏着我，我就很讨厌贴人家冷屁股的人。所以而且我也不知道别人信不信主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一开始我也觉得，哎，不是他不信就不信啊，反正我也不会比较不好，是别人的关系。可是就突然就一直来教会，一直听牧师讲到每个人讲到，然后我突然去别人的 event church event， 然后看到陌生人在别的教会传那个觉知，或任何人来教会在觉知说，哎，我要愿意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啊，真的哇，超感动的，泪泪又满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大概麻烦大了。我就觉得好像真的还蛮开心的，看到陌生人真的来接受这一份福音，接受认识真的主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开始在讲神国的美好，然后看到。我在讲的时候，让人家有感动的感受到一点点那一种神国的荣耀，有看见感受到一点人国的荣耀，我心中其实就很开心。然后那个开心是就是在一直在心里在灵里一直持续不断的，所以真的我就觉得，哎，刚刚牧师讲恩赐，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我真的有这个神开始给我这个传福音的恩赐这样子？所以我对啊，所以虽然做行政做其他事情事工一直很重，可是我也是 reflect 牧师讲重，做事工真的重点不是在做事，是在寻找我们的恩赐。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在教会做事情都是在寻找我们的神给我们命定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可以更操练更亲近人亲近神亲近人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恩赐。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真的是就是当然自己已经在做，可是可以继续去发掘我们心中神给我们那美好一份。所以我的 PPT 帮我放一下好不好 ？OK， 所以这是因为这是我啦，然后是为了我来，为了我自己来做这个召集人。当然，我也有为了我的小组。其实上一次跑幸福小组的时候，我就看到我才四个礼拜而已嘛。上次第一次幸福小组，其实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的路加小组觉得一开始看到他们真的是真的很渴慕，然后认识一些圣经，我们讨论过很多很多许多圣经的话题，很深的，可是都是在理论上，在我们的脑筋当中没有，我们没有什么一个落实的地方，因为我们可能组员都已经一个一个慢慢的变成基督徒了。可是这四个礼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空间，一个事情叫我们去做，所以突然大家就开始动起来，圣经不再是理论，是可以用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东西去关怀，去爱，然后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为人，什么是为主做事，什么是与主同工同乐，然后我们在祷告，帮人祷告，那种东西就很多很多。对，本来我是觉得我们小组是比较充满就是朋友之间那种义气，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看见面嘛，然后都吃饭，然后就觉得我们的感情很好，可是感觉一起在做神的工，一起在爱别人，用神的爱爱别人的时候，就突然就感觉是神国的弟兄姐妹那之间的爱，不是我们人之间人之间的爱，是用神的道理。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棒，所以我也很高兴，也觉得真的是可以参与跟神做最直接的同工的事。我觉得传福音是可以跟神最直接同工的事工，你知道吗？因为神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就真的就这样子做啦。但是可是神真的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嘛，神就很多能力，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也不大需要我们，所以其实 benefit 的还是我们自己。然后刚刚大家看的那个影片，我自己觉得哇真的是，我会觉得哇现在真的现今的社会中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神，他们知道他们听过耶稣，可是真的不是真的很认识这位又真又善美的神。他不知道他那个这个世界很多仇敌魔鬼的影响来迷惑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远离神，然后远离他对我们的心意，远离他对我们的保护、平安、应许、命定，所以我们都忘记了其实神为我们 original 创造我们是有多好的美心意在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抓钱抓权，然后有了还要更多钱跟权，有了钱有了权以后，当然你也知道有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安全感并不是从这些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真的忘记整个平安是什么。所以真的我就看到我的家人，我是我家里唯一信主，觉知信主，然后就是看我的家人为了钱权，为了看到我的以前的同事，然后看到其他的不认识主的，每天这样子忙忙碌碌的，我就觉得真的是我真的想要告诉他们，在耶稣里面真的有平安喜乐，有活水江河，有医治，有盼望。没有惧怕，没有烦恼，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然后我也很高兴，就是因为我是第一个种子喽，第一个种子，我就看到我爸，就是我接福音中召集人，然后就他自己开始慢慢的开始转动了，有一点转动生命。他以前是被一个牧师绊倒的，然后十几年来的国际法庭，然后花很多钱什么什么，他完全没有办法跟一个基督徒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我觉得十几年这样子慢慢转动，慢慢转动，我就觉得哇，真的传福音真的是很重要。他的技巧、他的时间、我们的耐心，我们要祷告，要真的是去爱他，就觉得哇。所以真的是为了所有的东西，可是都是其实为了我们自己，真的是参与时间。所以希望在这一次的参与，不论是组长、同工、祷告的、预备见证的、帮忙协助的，都可以经历到像我一样经历到这个生命的奇迹，然后跟神同工的奇妙跟美好。所以愿神祝福我们这次的幸福行动，荣耀归于神，阿门。
好，谢谢 Brenda。 幸福小组跟平常不同，是我们这次是出去啊。我们大部分小组都是说你来教会来小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幸福小组差派礼，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说我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